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卸任前访问非洲，关注铁路项目以抗衡中共。
川普施压增关税，加拿大承诺加强边境控管。
沙利文说，美国不会把核武器交还给乌克兰。
美国恶劣天气持续，多州进入紧急状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近日，格鲁吉亚总理科巴西则宣布暂停加入欧盟谈判，引发国内大规模抗议，并导致美国于上周六宣布暂停与该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执政党格鲁吉亚之梦被批评推行亲俄政策，削弱民主与西方联系。总理的决定导致数千名亲欧盟示威者走上街头，与警方爆发对峙。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与水炮，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至首都第比利斯以外，包括黑海港口、波地等地。美国国务院谴责格鲁吉亚警察对和平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强调这一决定背离格鲁吉亚宪法中关于融入欧盟和北约的承诺，使该国更易受克里姆林宫影响。美方表示，格鲁吉亚之梦的反民主行为违背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价值，因此暂停相关合作。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日威胁对加拿大课征关税，要求控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过境。对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已经承诺将加强美加边境的管控。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周日说，未来将增购无人机和警用直升机，并重新部署人员，确保边境安全无虞。特鲁多于11月29号飞到佛罗里达州，和川普在海湖庄园共进晚餐，讨论边境安全、贸易及能源合作。目前，加拿大大约75%的出口依赖美国，如果被加征关税，经济恐怕遭受重创。勒布朗强调，加征关税不符合两国利益，并相信美方会理解这个立场。在会议的当天，川普形容会谈气氛友好，并说成果丰硕。特鲁多表示，未来几周内将公布更多的安全措施细节，持续改善美加边境管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呼吁美国总统拜登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将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上说服盟国邀请乌克兰加入。泽连斯基近日与欧盟新任高层卡拉斯及科斯塔会面，他强调北约的入盟邀请必须涵盖全乌克兰领土，不能仅限未被俄军占领的地区，否则形同承认被占领区的主权归属改变。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强烈支持，表示在乌克兰正式入盟前推动实质合作。此外，上周五，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直接合作，并对川普的想法持开放态度。据 CNN 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他的幕僚长安德烈·伊尔马克将尽快前往美国参加会议，包括与川普选定乌克兰特使凯洛格举行会晤。凯洛格支持俄乌停火并进行和平谈判，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以防止未来俄罗斯的入侵。
周日，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他儿子两项刑事案件中的所有指控，包括2018年购买和持有枪支的三项重罪指控，都是基于政治因素所致。在拜登总统宣布赦免后不久，亨特的律师洛威尔在两起案件上都提交了正式的赦免通知，并附上了亨特拜登签署的宣誓声明书，表明他接受赦免，要求联邦法官们撤销案件。在接受赦免之前，亨特拜登下一场量刑听证会大约将在2周后举行。消息公布后，美国两党政要反应激烈。当选总统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写道，拜登赦免他的儿子是对司法的滥用和不公。有一部分民主党人为拜登的决定讲情，但也有很多民主党人对于拜登赦免他的儿子感到不满。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吉姆·乔丹说，这道赦免令证明了他的小组对拜登总统进行弹劾调查的必要性。
节日购物季来临之际， FBI 上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核实在线零售商的合法性，并对于诱人的报价提出警觉。他们提出，每年有数千人因假日诈骗损失金钱、个人信息，甚至破坏节日心情。随着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热潮，许多人希望在线购买优惠商品。FBI 警告，诈骗风险已经随之增加。常见的诈骗形式包括未发货、未付款、拍卖欺诈和礼品卡欺诈。FBI 指出，2023年未付款和未送货诈骗给消费者造成了超过 3.09 亿美元的损失，而信用卡诈骗则造成了 1.73 亿美元的损失。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1月30号启程前往马绍尔群岛、图瓦卢和帕劳三个太平洋友邦国家，展开7天6夜的繁荣南岛智慧永续之旅，期间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11月30号，美国总统拜登第18次对台军售3.87亿美元，包含 F-16 战机备件等设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12月1号说，中方对美方安排赖清德过境予以严厉谴责，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华民国外交部对此指出，赖清德总统依惯例过境美国，都是属于主权国家正当权利的行使。美国当地时间1号下午，赖清德应邀在美国智库以共荣的未来，台湾作为印太区域和平与繁荣的伙伴为题发表演说，强调台湾对于印太地区和全球的三个积极行动。赖清德也感谢美国长期以来依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所提供的支持，持续强化台美合作伙伴关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卸任前访问非洲，关注铁路项目以抗衡中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加拿大规模最大的新闻团体于11月29号状告 OpenAI 公司，指控它使用未经授权的文章协助训练 ChatGPT。OpenAI 有可能遭到索赔几十亿美元。据报道，包括《环球邮报》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等媒体指控 OpenAI 侵犯版权，在未经同意或没有付费的情况下，使用非法搜刮的文章来训练 ChatGPT， 每篇文章的索赔金额为2万加币。OpenAI 发言人回应诉讼时说， OpenAI 的聊天机器人是使用可公开取得的资料进行训练的，是根据合规使用和相关国际版权原则，对创作者而言既公平又支持创新。这是加拿大媒体对 OpenAI 提起的第一桩诉讼案。根据法律文件，这些媒体还包括 Post Media、 加拿大新闻社和多伦多星报的母公司，他们请求法院发布禁制令，阻止总部设在旧金山的 OpenAI 继续或在未来未经授权不当使用他们的作品。
12月1号消息，特斯拉已经正式向部分美国用户推送了 FSD 监督版更新版本 V13.2。用户更新后可以一键开启 FSD。多名特斯拉 AI 团队成员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 FSD V13 的兴奋之情。据了解，FSD 监督版 V13 针对端到端驾驶网络进行了全面升级，采用原生全分辨率的 AI4 视频输入和神经网络架构，达到 4.2 倍的数据规模和5倍的训练计算规模，集成召唤、寻迹和停车功能，并重新设计控制器，实现更流畅、更准确的跟踪。FSD 未来还将需要进行改进，将模型和上下文长度规模都提高至目前的3倍，改进停车场的误刹车和慢速驾驶的问题，以及改善音频输入，更好地处理紧急车辆，如警车、救护车等。
苹果公司刚刚推出了 iPhone 16没多久，市场就出现传言，明年推出的 iPhone 17 Pro 将会有八大变化。还没下手 iPhone 16的果粉可以考虑是否值得再等一年再出手。据传 iPhone 17 Pro 系列将全面升级到 12GB 内存，并采用台积电最先进的3纳米技术打造 A19 Pro 芯片，以及采用自主研发的 Wi-Fi 芯片，正式迈入 Wi-Fi 7世代，带来更快更稳定的网络连线。 iPhone 17 Pro 系列背面的镜头模组将会从玻璃材质改为铝制，前镜头据说会改用24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望远镜头也传出会升级到4800万像素，强化自拍和视频通话效果。另外 iPhone 17 Pro Max 将会在 Face ID 面部识别系统采用超影透镜技术，把动态岛的面积变得更小更窄，从而提升观看体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拜登总统启程前往安哥拉，以兑现任期内访问非洲的承诺，并重点关注美国支持的一项重大铁路项目。这个项目旨在对抗中共对非洲关键资源的控制。请听报道。
周日，拜登总统启程前往非洲，并定于周一上午在西非的佛得角共和国进行短暂停留，并在那里与佛得角总统会面，然后飞往安哥拉。在为期两天的行程中，他将参观位于安哥拉首都卢安达的国家奴隶制博物馆，并于周三在洛比托港停留。拜登此行将关注一项重大的铁路项目。据悉，该项目部分资金来自美国贷款，将资源丰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与大西洋上的安哥拉洛比托港连接起来，为向西方出口提供快速且有效的路线。该项目也得到了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商托克、葡萄牙建筑商 Montenegro 和铁路运营商 Vectress 的支持。美国开发金融公司提供 5.5 亿美元贷款，用于翻新从洛比托到刚果的1300公里铁路网。两位川普第一任期内的官员表示，虽然拜登此行是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进行的，但川普可能会支持该铁路，并在明年一月时仍然是安哥拉的密切合作伙伴。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有关拜登非洲行的背景介绍会上说，在非洲修建铁路，以便将国家之间相互连接起来，并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这将能够将重要的矿产运出非洲，确保美国多年来首次能够将钴和铜以及锂从该地区运往美国，而不是使这些资源100%的运往中国。这些都是川普政府可能会继续做的事情。曾在川普首届政府中出任驻非洲高级特使的蒂博尔纳吉指出，川普可能对非洲有两个首要关切，第一个是与中俄的竞争，第二个是获得关键矿产。洛比托大西洋铁路项目同时顾及了这两个考量。拜登政府官员表示，洛比托铁路项目是一次试运行，以证明公司合作伙伴关系的可行性，并将带动非洲其他重大基础设施计划的实施。他们也希望这将加深美国与安哥拉的关系，包括安全合作。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北极冷风席卷美东，波及近2亿人，大雪和严寒天气预料持续到这周。美国多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部分地区的天气状况不适合开车出行，请民众出门前多留意。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五个州的400多万民众处于冬季风暴警报之下，因为大湖效应带来的强降雪覆盖了五大湖地区，使很多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截止到当地时间周日，密西根州、阿拉斯加州、纽约州、肯塔基州、威斯康星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都已经发布了冬季天气预警。纽约州长霍楚11月30号宣布，包括布法罗地区在内的11个县进入紧急状态。霍楚警告说，从12月1号晚上到2号，纽约州西部和中部将迎来另一轮强降雪， 局部地区降雪的速度可能达到每小时4英寸。他还说，除国民警卫队成员外，当地也已经部署了额外人员来帮助应对可能出现的电力和道路紧急情况。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佩罗则发布了灾难紧急公告，并向该州的伊利县部署了国民警卫队，以营救被大量困住的司机。夏皮罗说，宾州警方仅在11月29号到30号期间就处理了200多起交通事故。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气象预测中心报告，一股寒流自北平原和中西部向南横扫至南部和东海岸，预计将持续到这周。未来几天，美国大陆近70%的地区将持续感受到寒冷天气，包括纽约市、芝加哥、亚特兰大、明尼阿波利斯和辛辛那提在内的一些城市，整周的气温将低于平均值，届时会对道路通行和民众的出行构成重大挑战。纽约州水牛城的国家气象局办公室表示，在整个受影响地区，节后出行对一些开车的人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气象预报员敦促人们不要上路，因为白茫茫的天气状况让路况变得非常危险，提醒民众出门前请多留意天气状况。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美国并没有考虑归还苏联解体后的核武器给乌克兰，目前将继续体改各项常规军事能力，以抵御俄罗斯的侵略。请听报道。
周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美国没有考虑将苏联解体后放弃的核武器归还给乌克兰。沙利文在接受 ABC 的采访时被问及一篇《纽约时报》报道的内容，该文章称，一些匿名西方官员暗示，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在离任前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器。沙利文告诉 ABC， 这并不在考虑之中。我们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常规军事能力，以便他们能够有效地自我防卫，并将战争打到俄罗斯的国土上，而不是给予他们核能力。上周，俄罗斯也称《纽约时报》披露的内容绝对疯狂，并称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是莫斯科派遣军队进入乌克兰的原因之一。乌克兰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继承了约1900枚核武器，是当时世界第三大核武器国。1994年，乌克兰与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根据协议条款，乌克兰同意交出其核弹头，由俄罗斯销毁，以无核国家的身份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作为交换，乌克兰得到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签字国俄罗斯、美国和英国的安全保障。保障的内容包括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及现有边界，避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破坏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也避免对乌克兰进行经济胁迫。如果乌克兰成为使用核武器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或此类侵略威胁的目标，将寻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以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不过，俄罗斯在2014年强行让乌克兰割让克里米亚，以及2022年开始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违背了上述安全保障。周日，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在动身访华前也批评中共持续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持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外界普遍认为，他的这次访华可能会跟上一次一样，让中共感到棘手。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被疑在北欧毁电缆后遭立陶宛驱逐3名外交人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被疑在北欧毁电缆后遭立陶宛驱逐3名外交人员。
沙利文说，在真主党达成协议后，哈马斯已经倍感压力。
塑料公约难产，联合国环境首长称仍然取得重要进展。
川普警告金砖国家，挑战美元将面临100%的关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周一就上周一俄罗斯攻击型潜艇罕见出现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表示关切。当地媒体《每日询问报》一号引述多名国安人士的消息指出，俄罗斯潜舰于11月28号在菲律宾与南海的专属经济海域浮出水面，直到周末才离开。小马克思12月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起事件非常令人担忧，任何对我们西菲律宾海、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我们底线的侵犯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中共和菲律宾因为在南海的主权声索，使两国的紧张关系在过去一年逐渐加剧。2022年2月，中共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前几天宣布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并于2024年7月在南海进行了实弹军事演习。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日宣布任命小女儿蒂芙尼的公公马萨德·布洛斯为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川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布洛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国际商业领袖和谈判专家，长期支持共和党和保守派价值观，并为他与阿拉伯裔社区建立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川普还在周六宣布提名长女伊万卡的公公查尔斯·库什纳为驻法国大使，同一天还提名前国家安全官员他的忠实支持者卡什·帕特尔领导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这项任命表明川普有意彻底改革司法机构，尤其是在调查和起诉他本人事务时。信号明确显示川普将继续履行他的竞选承诺，清除滥用职权的官员和检察官。
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周一将实施第三波对华芯片出口管制，将限制向140家中企供货，并祭出其他的管控措施。预计芯片设备制造商北方华创、拓金科技、新镇新凯莱都在名单上。此举是拜登政府强化对中国科技围堵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这些芯片可帮助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或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目前距离当选总统川普宣誓就职仅剩几周，预计川普上任后将保留拜登政府的许多对华强硬措施。此外，美国还计划对另外24种芯片制造工具和3种软件工具实施新的限制，并对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色列、台湾和韩国生产的芯片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消息人士表示，面临新限制的中企包括超过20家半导体公司、2家投资公司和超过100家芯片制造设备生产商。
11月17号和18号，波罗的海连接北欧和中欧国家的2条通信电缆怀疑遭蓄意切断。调查人员把目标锁定中国散装货船伊鹏三号。中共外交部最初只是说保持沟通，在瑞典强硬表态后，11月29号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士对大纪元说，如果这次事件涉及中俄合作的行动，或者是有明显的战略意图，中共官方所说的配合调查可能只是口头上的承诺。11月29号，立陶宛驱逐中共驻立陶宛代办处的3名工作人员，中方12月2号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沈明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立陶宛驱逐中共外交官应该是有掌握中国船蓄意破坏电缆的证据，才会采取断然措施。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一号通过社交平台真相社交警告金砖国家，如果试图在国际贸易中取代美元，将面临100%的关税。他表示，美国不会对金砖国家推动的去美元化袖手旁观，并要求这些国家承诺 不创建新货币，也不支持任何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川普写道，金砖国家试图脱离美元，这种想法该结束了。他们如果敢挑战美元，将面临100%的关税。金砖国家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近期新增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沙特还没有正式加入。该集团以购买力计算，占全球经济35%，人口比例约45%。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欧尼尔表示，金砖四国目前取得的成就甚微，只要中印仍然分裂，拒绝在贸易上合作，那么金砖国家集团挑战美元的想法就是天方夜谭。
11月30号，墨西哥移民当局驱散了2支前往美国边境的小型移民队伍，部分移民被送往墨西哥南部城市，另一些人获得了在墨西哥旅行20天的过境签证。此举发生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威胁对墨西哥产品征收25%关税后的一周。川普要求墨西哥阻止无证移民通过墨西哥边境来到美国境内。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说，移民在抵达边境前已被阻止。第一支队伍从塔帕丘拉出发，行进430公里后，到达瓦哈卡州的特万特佩克，约有2500人。墨西哥移民官员提供巴士服务，把部分移民送往阿卡普尔科、莫雷利亚和瓦哈卡市。第二支队伍大约1500人，行进225公里后，到达恰帕斯州的托纳拉镇。墨西哥政府向他们发放了20天的过境签证。辛鲍姆表示，有信心避免与美国的关税战，但没有明确双方通话的内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表示，在真主党达成协议后，哈马斯已经倍感压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共和党人在11月份的美国大选中赢得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为明年新政府的政策实施提供了助力。目前，当选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议员正在进行百日议程，以实现他们的政策目标。据美联社报道，排在共和党百日议程首位的是延长将要到期的大约4万亿美元共和党减税计划。为了准备川普的回归，国会共和党人几个月来一直在和川普举行私下会议，讨论延长和加强这些税收减免的提案。其中一些减税优惠将在2025年到期。除了对个人减税外，川普还希望在税收方案中加入他的优先事项，包括把企业税率从2017年法律规定的 21% 降到 15%， 以及取消对小费和加班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与此同时，川普和新一届国会共和党人还将考虑削减开支，特别是削减食品券和医疗保健项目的开支。这些都是保守派长期以来在年度拨款过程中寻求实现的目标。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威胁将在明年1月20号上任后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额外关税。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振东周一表示，马来西亚已敦促中国公司不要将该国作为重新标签产品以规避美国关税的中转站。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称，华盛顿预计将进一步限制对中国半导体工具制造商的出口和特定芯片制造设备的销售，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制造的产品。去年，华盛顿对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出口的太阳能产品征收了关税，并在美国制造商投诉后，于今年10月扩大了征收范围。这些国家都是中国太阳能企业的海外工厂所在地。
财新传媒和标普全球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升到 51.5， 高于10月份的 50.3。周一的财新 PMI 数据和中共官方制造业活动指标表现一致。中共统计局上周六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升到 50.3， 高于10月份的 50.1。 目前，中共政府为了重振经济增长，努力帮助稳定经济，但美国可能上调关税，增加外部环境的挑战。人们于是更加关注中共将在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花旗经济学家预计，在这次的会议上，中国将发出信号，将坚持 5.0% 左右的 GDP 增长目标。他们在周一的一份报告中说，一旦外部阻力开始显现，国内政策支持将至关重要。预计中国将出台支持性的货币和财政措施，重点关注消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指出，由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上个星期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结束一年多的战斗并释放大约100名人质的机会现在变得更有可能。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表示，在以色列与真主党上周达成停火协议后，加沙的极端组织哈马斯正感受到压力。在周日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中，沙利文说，我确实认为哈马斯感受到了压力，因为他们在这里的主要犯罪伙伴真主党现在已经达成停火协议，而他们曾认为真主党会与他们同甘共苦一直到最后。沙利文在接受 CBS 采访之前，哈马斯军事组织于周六发布了一段宣传视频，视频中一名被扣为人质的以色列裔美国人讲述了自己被哈马斯囚禁420多天的恐怖生活，并呼吁以色列和美国领导人解救人质。沙利文在采访中对 CBS 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表示，这段视频是对哈马斯野蛮和残暴的一次残酷提醒。他说，美国正在与中东地区的所有主要国家积极合作，包括以色列、土耳其、卡塔尔和埃及，以努力实现达成加沙停火协议的目标。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甚至就在今天，就将进行磋商，以争取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沙利文强调，在上周真主党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以及十月份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被击毙后，哈马斯可能会重新审视达成协议，以结束战斗并释放人质。另一方面，在中东的叙利亚正在发生另一场冲突。叙利亚叛乱分子上周六已占领了西北方阿勒颇的大部分地区，并声称已经进入哈马市。叙利亚军队因此急派援军，希望阻止叛乱分子在突然夺取阿勒颇后的进一步推进。而这一场叛乱活动的迅速攻势已经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感到尴尬。因此，此时他的盟友伊朗和其他激进组织以及俄罗斯都在忙于自己的冲突。为此，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周日晚些时候紧急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应对当地局势。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全球塑料公约历时一周谈判，最终没能达成共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长安德森二号表示，这仍然代表向前迈出了一步。请听报道。
将近200个国家从11月25号起在韩国釜山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谈，目标是要达成世界上第一个遏制塑料污染的公约。12月1号是全球塑料公约第五轮谈判的最后一天，会议主席瓦蒂维索宣布已取得进展，但他坦言有几项关键议题仍然阻碍我们达成一项全面性协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长安德森2号坚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塑料污染公约的会谈并没有失败。他表示，尽管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但已取得重要进展。欧盟等76国组成的雄心壮志联盟希望全球有一致规范，从源头管理塑胶生产，并逐步淘汰有害的化学物质。但伊朗、沙特等产油国组成的志同道合联盟则将重点放在下游回收和废弃物的处理，并主张由各国政府自行决定做法。这些分歧阻碍了在釜山的谈判进展，最后导致了一份超过70页的条约草案，但内容中充满了相互矛盾的陈述。不过，安德森表示，这仍然代表向前迈出了一步，这个前进的一步意义重大，也是他为之庆祝的一步。全世界每年生产4亿多吨的新塑料。塑料工业协会说，中国2023年已经成为塑料产品最大的出口国，其次是德国和美国。 协会说，这三个国家合计占全球塑料贸易总额的 33%， 塑料的使用过去30年来增长了4倍，不到 10% 的塑料被回收。联合国说，每天有相当于2000辆垃圾车的塑料被倒进世界各地的海洋、河流和湖泊中。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